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五的节目，今天开始的时候，嘉妍想要跟大家呢讲一个呢，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的一件事情。最近我在看一段的文章当中呢，教导我们怎么写感恩日记。是的，我在想这个练习真的是不错啊。这个感恩日记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是在外国一位的姊妹她所推广的一个行动。她说啊，这个感恩日记呢，就是她每一个礼拜呢就会至少写一次，只用不到5分钟的时间，他就可以呢让自己保持好心态。而这一本日记呢，可以是小小的一本小的笔记本，或者呢有一些朋友喜欢用手机来做记录都可以的。记载的事情可能就是用一个段落的形式写出来，但是呢更多呢是可以简单的一个我们叫做小点小点啊，这样子记一下。而重点在于特别专注于这个表达感激。我们可以从感激当中呢操练我们感恩的心。这位姊妹啊，她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就说了，其实这个感恩日记可以帮助我的大脑努力的找出我觉得感激的事情。当我注意到某一件的事情，我就会想，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下来。现在就算这个事情让我感到很沉重，我也会在其中找到一个感激的一点呢。就好像我最喜欢吃这个冰淇淋，它可以让我感觉被鼓励。这个呢，就是感恩的力量。其实科学研究也可以证明呢，这位姊妹所说的。原来科学家已经做过很多关于感恩的研究，发现感恩与更好的生活品质、更正面的情绪，还有健康的社交活动是有关系的。心怀感恩可以减轻压力、焦虑跟忧郁的症状。感恩呢，甚至是跟我们健康的这个，比如是心跳啊，或是免疫功能啊、睡眠品质呀、血压等等呢，都是有关系的。事实证明呢，写感恩日记的人啊，都是一些比较容易会经常运动，朝着目标取得更大进展的人，而且对自己生活会感到更加的乐观。讲到这呢，嘉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尝试呢，在农历新年这个时间，除了跟家人吃喝玩乐，也可以试试看来练习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感恩日记哈。当然啊，在当中除了是简单写一天写三个，有一些人就说可能一天去做呢太大的压力了，不如就一个礼拜写三个，这样子就会比较实际。没有关系，只要你是真的愿意尝试呢，觉得这个呢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好的练习。那请大家留意下个星期初一初二我们不会开放热线，欢迎大家在年28早上打电话过来。另外我们在年28也将会有春节特辑送旧迎新，而在除夕呢我们将会有幸福人生规划1年4天，跟大家谈到这个人生规划的课题，请大家留意收听了。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听听丰富的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薛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
嗯，
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母亲她现在是那个，今年是49年出生，才75岁，然后的话，她现在是癌症晚期。其实按照现在社会这个平均年龄，其实75岁还算年轻的。可是他之所以，我觉得我之所以放不下，是因为他以前，和我父亲，我父亲其实是从严格意义上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就是他以前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家姐妹三个，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就是那种，就是不正经去沾花惹草，包括他有一些很恶劣的行为，就是包括他，就是碰了我妈妈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娘，我的大姨，然后呢，也发生了关系，然后还去做了手术，然后。当时我们小的时候嘛，就是父母之间吵架，就我妈就说我爸你怎么，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我当时都觉得可能我妈冤枉他或者什么的，就是觉得是不是真的。后来我爸，我们也长大了，也成家结婚了，有小孩了，有家庭了。然后我爸退休过后，他还是一个老师，小学老师。退休过后，他又去搞花边新闻，搞我们家旁边的邻居，然后我妈呢又很生气，非常生气，然后就是有时候气到睡不着，然后气的时候有时候也，他现在告诉我，当时气的牙齿都发抖，然后可能就是那时候导致他身体就是每况愈下嘛，然后就是很糟糕，其实我妈应该是。是我外婆外公年龄活的都是将近90岁才去世，我妈现在就是心里，她也知道，因为她现在知道她的身体就是可能不长了，就是觉得心里总是有不甘。我外婆外公生活条件那么差，还活了将近90，她这样子就75岁嘛，现在已经基本上晚期了，就是无非就是一些化疗，然后就是一些。说有用的手段也是没用的手段，但是我们肯定是做的。但是其实我对我心里，从我心里来讲，我对我父亲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讨厌甚至厌恶的。我觉得他从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甚至是毁了我们家。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母亲对他是不是有仇恨，但是我母亲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大了过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母亲就觉得很傻，就是觉得这样一个男人要了干嘛呢？我们都成家业了，非得又不靠他过活，我妈也工作也退休了，又不非得要这个男人拽在身边做什么呢？天天给你生气吗？我都不弄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这个男人，然后搞得自己现在身体基本上无可挽救了，我们也没办法，只能而且现在都是我们姐妹三在照顾。我们姐妹三要上，就是上班嘛，然后都是我小姨，我妈的另外一个最小的妹妹在照顾我妈，我爸也，我父亲也不照顾，就这样子。
薛姊妹明白，妈妈现在患了癌症的晚期，所以你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难过。每一个人呢，其实的年龄，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多岁，有的人90多、80多、70多都有，所以我觉得当然了，像你所说的，今天这个时代呢，70岁不算是年纪特别的大，差不多都是80岁左右才离开世界的。至于母亲为什么知道你父亲是一个这么不肯负责任、又不上进，而且。 又整天在外面沾花惹草的一个人，却还是委屈的跟他一起就是过着一辈子呢？我想这一个呢，只有你妈妈自己知道。对于你们来说，或者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可能没有人愿意这样的忍耐，但是像你妈妈那个年代的人，为了这个家，为了面子，为了不怕别人说的缘故，为了孩子的缘故，就一个劲儿的在忍，所以也会造成一些疾病。我虽然没有跟你妈妈这样的互动过，但是我听你这样的描述的时候呢，她心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苦毒在当中。而我们说患病呢，这个跟我们的心情跟情绪是有直接关系的。我想知道你妈妈患的是什么癌症啊？
肝胆腺癌。
胆的话可能真的是不太容易，我反而是建议你啊，他现在已经到了晚期，他知不知道他患了这个癌症啊？
他肯定知道，因为我每次去医生都会，他专门有个病房，有个医院他会分病区嘛，你是什么病你就在这儿，你不知道都会知道，就是旁边是什么人，然后大家会互相聊都会知道。
那医生有没有说妈妈患这个癌症在世上的日子还有多长？
私下跟我们讲过，就是他是今年二月份复发的，然后是前两年是帮他做了手术，发现的时候做了手术，然后今年二月份发现复发，然后基本上医生就是说复发基本上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是跟我们的医生跟我们的意思就是快的话大半年，好的话一年，就这样。
妈妈也信耶稣对吗？
他不信，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薛姊妹，我建议你，第一，你跟妈妈传福音，让妈妈知道生老病死是人在这世上的一个定律。然后呢，我们信了耶稣的人，然后对让他知道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不信主的人对于死亡是感到恐惧的，因为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你第一件事情，你跟妈妈传福音，告诉他这世上有一位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我相信老年人呢，在心中都有一位神，但是他们却没找到真正的神。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心中有神，但是他们只会说老天爷老天爷你帮一帮我吧，他们心中的老天爷就以为他们所相信的那位神。那你现在就可以介绍告诉他说，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就把这个福音带给你的妈妈，让他能够信耶稣。然后呢，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每个人也都会离开世界，但是我们对于死亡没有那么大的恐惧，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去哪里，而且对于信主的家人来说，我们可以再相见嘛，对不对？所以
对，
你一定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他，让他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也要坦白的告诉你的妈妈，他患的是这个癌症，可能在世上的日子不知道有多长，半年一年。那你就要问你妈妈，在这最后的阶段他想做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当我们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事情想去做，你不能够，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都不会告诉要离开世界的人，告诉他说啊，你患了癌症，你几个月以后你离开世界，差不多。尤其是在农村或者是中国人的保守的思想，不会告诉对方，对不对？
对。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让对方在最后的人生阶段里面，让他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有一个老姐妹，她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当她知道她患了癌症，她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她剩下一年的时间，她就说她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到各个地方去见她要见的朋友，她要见的人，在她离开世界之前，她想去见一见他们。然后她去每个地方都去见了他们，然后回来之后呢，就再开始交代她的后事。我如果离开世界的话，就是怎么样安排家里面的事情，怎么样交代后事，这样的话对于你们做儿女的就比较容易去处理他的后事，对不对？
嗯，
而不会因为妈妈突然离开世界了，他也没有交代他的后事，也没有安排其他的任何的事情，兄弟姐妹之间意见又不合的时候，常常因为葬礼的问题，大家闹得又不开心，这都是不必要的。
嗯，是的，是的。
嗯，那过去的事情呢，已经过去了。你爸爸不称职，这是你爸爸的事情，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今天，妈妈把你们养育大了，你们都成家了。你也明白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妻子的职责不容易，但是在他当你发现妈妈在晚年患了这样的一个癌症的时候，除了难过之外，我们怎么样在最后这段时间好好的陪伴她，好好的帮助妈妈，让她能够很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明白吗？
嗯，明白。
嗯，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就不明白，可是我爸身体很好，为什么？难道世界没有公平吗？我妈
姐妹
基本上都是
姐妹呀，
我们最多。
我说了嘛，我说了，每一个人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不一样，你所想的是，在你心中好的人就应该活得长一点，在你心中坏的人就应该活得短一点，这是你的想法，
对
不对？但是呢，但是这些事情呢不关我们的事儿。你相信神的话，天地万物有一位真神，到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的，这个审判权不在我也不在你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所以你不能够用你这样的想法来看事情，你明白吗？
嗯
嗯，
明白，明白。
对，所以自己也要心胸宽大一点。我们如果是像你所说的，这个世上就没有坏人了，坏人都应该早一点死掉了，对不对？对啊，那你看这些世上不是坏人可多了吗？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平的神，每一个人都要交账。我们就做好我们应该做的就可以了。我再一次的说，我们可以伤心，我们可以难过，但是不要把这个情绪一直笼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把它丢掉，然后呢，靠着神重新的站立起来，好好的帮助妈妈，好好的跟三姐妹去讨论，在妈妈晚年的这段时间，离开世界的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样让她好好的享受在世上的生活，好不好？
嗯，好的。
嗯，
好的。
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们哈。
嗯，好，好。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
嗯，好，好，谢谢主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我的心迫不及待，与你相聚，等你到来。
这个春节，你最想跟家人朋友说的祝福是什么呢？
二姐夫，我的小姨生们，我希望你们快点信耶稣。
你们常常说祷告没用没用没用，你试过没有？
没试过吧，那今晚就试试吧。
请进来，欢迎你进来，我家因为你拥有爱。
把话说出来，
把爱活出来，
空中辅导衷心祝愿
主爱充满你的家，快进来，欢迎再回来，我家因为你更有爱，祝每一天幸福笑脸，丰富生命在每一年。
喂，你好，
李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李姊妹。
你好，我想跟您说一下孩子的事情。
嗯嗯，请说。
嗯，我家女儿是去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她就是反复的感冒生病，然后学校压力又特别大，她就请了一段时间的假，然后后面再回到学校的时候就发现。他就是一去学校就各种的不舒服，孩子就开始已经有焦虑了，然后检查去年发现有抑郁，然后我就给他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就是有那么一两个月没有去学校吧。
嗯，
这个学期他开学的时候他正常返校了，刚开始那段时间还好一些。
嗯，
但是后面慢慢的又开始，只要是一去学，就是一想到去学校他身体就各种的不舒服，但哪怕他就是强忍着去了学校以后，他也会胃疼、头疼，然后犯恶心什么的。然后上一周开始，上一周他只上了两天课，这一周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在请假。
哦，他他现在多大？
13岁，不到14岁。
哦，那他看了医生，医生说他什么问题啊？
第一次去的时候，医生给他做完一系列测试的时候说他就是中度的焦虑。
中度的焦虑。然后呢？
重度的焦虑。
重啊，很严重的意思是不是？
中度吧。重度啊。就说他焦虑，然后还有一点抑郁。
哦，焦虑和抑郁是不是？
对。
然后那次医生这样诊断之后，有没有给他药吃啊？
有，给他开了药。我去了两个医院。第一次开的是一个中成药。但是他吃了以后说还是不舒服，但是我现在想想他那个不舒服可能是因为身体本身的不舒服。他当时就以为是药的副作用。
你第一次给他吃的药是什么药？
第一次吃的是那个疏肝解郁胶囊。
哦哦，也就是精神医生给开的药，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
然后第二次给他开的，第二次开的是西药，那个我看一下。第二次开的药是那个维他婷盐酸舍曲林片。
我想
孩子说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特别不舒服，所以他也没有坚持吃。
我想再弄清楚。李姊妹，不好意思，我想弄清楚，第一次吃的是不是西药吗？
第一次吃的是中成药。
中药。
就是、那种疏肝解郁的那种。
是属于中药，对不对？
对，
那第二次才吃的是西药。
对，
那无论是中药或者是西药，都是医生给他开的吗？
对，是医生开的。
哦，但是两个吃这两种药吃了都让他不舒服。
对，他自己说不舒服，他就不想吃。他吃了那个西药后，他说心跳特别快。
哦。
想吐。
好，
但是我现在我想想也分不清他到底是因为自己本身这个病导致的他想吐，还是因为这个药让他想吐。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楚。
所以呢，我觉得当你们带他看医生，医生诊断他是焦虑和抑郁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医生是西医吧？
对，西医。
西医怎么会给他吃中药呢？
第一次我也不太清楚那个医生为什么会给他吃中药，他那个药是中成药，他就是那种，
我
他成分是中药。
我不是很专业，这方面我不是专业的医生，所以我不太了解。但是过去呢，我们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听众的互动里面，我知道患这个焦虑跟抑郁的话是要吃西药的。那吃西药的时候呢，这个药呢对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像你的女儿，她吃了西药以后，她说不舒服，对不对？但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再跟医生去沟通他吃了他开的药哪里哪里不舒服，有没有跟医生说呢？
没有，他后面复诊过一次，但是医生听说他已经回到学校了，然后他以前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躯体化的这个这么严重，然后医生又听他已经回到学校了，他说现在你如果说你不想吃药的话，你就回去以后自行调节你的情绪，然后这个躯体化，就是说，第二次去其实是没有开药，是因为他那几天个别的不舒服，也是给他开了一个重成药，就是那因为他那两天可能是因为来月经吧，就表现得更明显一些，给他开了一个重成药。吃了两三天以后，那几天过去以后，当时特别重的那个反应就没有了。但是这几天，他早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比较重，后面又会好一些，轻一些。
哎，那他现在上学的，他现在上学的情况怎么样啊？
他这两周基本上就没怎么去学校。
我想知道他
吃了两，
他吃药到现在是隔了多长时间？
他的药自始至终其实就没有怎么吃，因为他说不舒服，然后我就没有吃。因为去年是给他请了长假嘛，他待到家里的时候，他就会好，但是到学校去以后就会变重。一想到去学校，他也会是有这样的反应。
是，
说实在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我自己我都认为孩子可能是故意的，就是不想去学校。但是这学期呢，他成绩啊各方面比上学期，因为他前面请假落课，但这学期相对的成绩要好一些。其实班上比他成绩差的孩子还有很多，但是唯独就是他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一去学校就不舒服，而且一想到去学校就焦虑。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疾病导致的。我也去过他们班里，然后跟着老师上课呀什么的，我觉得他们班的氛围相对还算是轻松的。我当时我就在想，一个正常的孩子坐在那里，他不会说是因为紧张导致到肚子疼呀、胃疼呀这些。还是孩子生病了。
我觉得呢，姐妹呀，你们只带他看了一个医生对吧？
现在目前为止看了两个医生。
这两个医生
我
都诊断他是这个问题吗？
对，因为现在的医院说实在的，你去了以后他就是给你做题。这边可能医疗也不如一些发达城市那样那么好吧，这边的医生去了就是让他在电脑上做题，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也不是完全的准确。
我觉得能够找到一个好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孩子的这个疾病，越早越好。但是像你刚才说的，在家里面他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到学校就紧张又肚子痛，对不对？
对，今天早上他还说什么呼吸都开始有点不舒服，有点困难什么的。但是在家里，你看早上起床那一阵子，他症状特别重，然后慢慢的，我说那就请假，然后他就放松，慢慢放松下来，然后吃完早饭，就慢慢就更放松了。现在看他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
那他的学习怎么办？如果他不上学的话？
是呀，这个我也很担心，但是
那
他每天早上就特别难受的时候，我把他从床上都弄不起来，我没办法送他去学校。
他吃完早餐以后就好一点吗？
对，会好一些。
那以我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跟听众跟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这样的主持节目的经历呢，廖医生一定会坚持让你的女儿要去学校，就是说要跟学校老师，首先呢要先跟着学校的老师有一个好的沟通，因为你的孩子现在有特殊的情况，不是按照一般的孩子上学的那个时间表，因为你刚才说早上起来他放松一下，吃了早餐就会好一点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让他9点或者是10点钟上学？就是说跟老师先有这一方面的一个互动跟交流，特殊的情况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原则性就是不让他不上学，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如果停了上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呢，将来你再让他重新回到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很难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的，我明白。
嗯，也就是
我们两个聊天，孩子也在听。
那很好。所以呢，也就是说，为了帮助你的女儿，因为她现在还小啊，只有13岁，那她现在是不是读初中1年级还是2年级啊？
初二。
那我觉得呢，从小学升到初中的时候呢，也要去面临一个新的环境，跟同学
是
需要适应的。那有些孩子呢很容易去适应，有些孩子呢可能在适应上面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处境，第一个我们先接纳，第二呢就是尽量的能够找到好的医生，就是能够帮助他疏导他的这个焦虑跟抑郁的情绪，第三呢就是要让他能够把自己的焦虑跟这个忧郁的这样的情绪呢能够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出口，就是他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能够讲出来，我一到学校就怎么样怎么样，让他能够抒发一下他内心的这个感受。我相信妈妈是不是最好的倾诉的对象呢，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很重要，因为焦虑跟抑郁呢都需要有人去聆听他们的心声。那最后呢就是不要停止上学，因为一停止上学的话，以后你再回去的时候呢，你还要重新的面临一个新的处境，要重新的去适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我明白。昨天下午我就去一趟他们学校，但是没有见到他的班主任。我在班上上了一节课，我就发现他的同学都特别的关心他。
嗯，
一下课就好多孩子都来问我，说他怎么样了，能不能来学校什么的。
嗯，
本来我们俩说好的今天是去学校的。他其实这个孩子吧，他现在他也不是那种完全不愿意去学校的。他晚上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
嗯，
但是早上的时候
就是
他头钻在被子里，他就是疼，就是每天早上他说他头就像炸了一样的那种疼。
明白。所以他是由不得自己嘛，现在对不对？
对，
他不是说啊故意的不想，就是想逃避那个环境，他不是这样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呢，我们要帮助他的就是怎么样让他一点一点的去适应，然后呢去融入在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要跟学校打一个招呼，甚至跟他的班主任讲好，就是说哪怕前面1-2个小时他来不了，但是呢慢慢缓冲了一下，就鼓励他来，让他能够在学校。我曾经听过那个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讲过这样的话，哪怕他在学校里面什么都做不到，下午去学校也可以的，总之他一定要去学校，不能够停止去学校，明白吗？
明白。
嗯，
我也觉得像他这个年龄，我说初中就3年，您同学对你都那么好，你应该珍惜这3年。因为这个时间很宝贵，就算是你在学习上面，我也不要求他的成绩，但是你这样的时光不能就待在家里就这样子失去掉。
我
对于纯粹，我就觉得他现在只要自己尽力就好。
刚才我听到你说他的成绩反而比之前好，是吗？
嗯，就是他本来去这个学校，考进这个学校的时候是个重点班，但是重点班里他就是相对而言，他就各方面的那个，节奏就比较快，再加上他中间刚好赶上冬天，去年冬天，初一的那个冬天，就是各种的呼吸道疾病呀、感冒呀、发烧呀，持续前后一两个月都没有好，就落了很多的课。
嗯嗯。
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就不适应。
嗯嗯。
就开始焦虑，然后老师呢肯定也给了他压力，
是
因为要不断的听写呀，要这样的、要那样。
所以李姐妹，我建议你啊，你要早一点跟老师沟通，真的要早一点跟老师沟通。每一个孩子不一样，尤其在重点班的时候呢，这个压力的确是很大。但是呢，如果他的老师懂孩子的心理的话，他应该要接纳不同孩子的反应。
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老师比较看重成绩，
对，
后来就把这孩子调到了平行班，就是普通的班。
嗯嗯，
调到普通班以后，我就发现，他压力就相对要小一点了，但是这个孩子还是很怕老师的那一种。
我可以跟你的孩子讲两句吗？他愿不愿意啊？
您稍等，我问问他啊。
好。
他可能不太愿意，我先问问他。
好。
好，行，谢谢周师母。他本来是不愿意的，不过这会儿他愿意跟你聊两句。
太好了，太好了。喂。
喂，
你好。
阿姨好，
你可以叫我阿姨。你叫我阿姨我就觉得好年轻啊。妈妈很关心你，刚才我跟妈妈的对话你也听到了是吧？你可以告诉我你自从你去了这个重点学校以后，给你带来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吗？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是不是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努力的念书，那个整个的氛围就太紧张了，所以让你也觉得很紧张？
不是。
不是啊？哦，学习上面没有给你带来压力吗？
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里。
妈妈说你的成绩不错，对不对？现在调到这个不是重点班之后，你的心情会好一点吗？会放松一点吗？
这个是会的。
哦。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的承受压力的能力比较弱了一点，对不对？没关系的。其实呢，你才13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千万不要跟别的孩子比较。你不要说啊，他行，为什么我不行？这样的话，有形无形的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些压力。你要完全的接纳你自己。就是说你就是你，你的情况跟别人是不一样，所以你首先要接纳你自己，然后呢要告诉自己说我需要的是慢慢的去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刚才跟你妈妈说了，像你这个年龄如果不上学的话，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折磨跟痛苦，因为你们这么大的孩子个个都上学，对不对？而且呢，以我们人的惰性来说的话，今天如果不去了的话，明天叫你去，你会有一点就是需要费劲儿，就是说哎呀，我要又要去重新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再隔两三天的话更费劲儿，所以你绝对不能够落课，不能够不上学校。但是呢，目前呢，你要接纳你自己，因为没有办法去适应这个学校的节奏也好，或者是各方面的情况，可能你现在也不知道。所以你的情况呢，就是需要缓冲，但是缓冲完了之后呢，还是要去上学。一般的孩子他们很早就到学校了，但是你去学校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呢，这个你也要突破自己，你就是要接纳我现在是需要这段时间去学校的话，心情情绪各方面都不会那么绷得太紧，所以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因为你如果是九点钟上学或者是九点半到学校，一定会有些人会看你的，会觉得哎，你怎么现在才来。那这一个呢，你要自己先去突破，就是告诉自己，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才能够帮助我自己能够很快的去适应现在的学校的学习的节奏，你明白吗？
嗯嗯。
你愿不愿意上学呀？
上学是愿意的。
嗯，但是就是早上那一段时间很辛苦，对不对？
对，就是早上的时候会很难受。
嗯，怎么个难受法？
就是除了早上，就是白天也会有，但是就是白天的时候会比就早上那个时候要好一点点。
我想知道的是，早上起来身体难受吗？
对。
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怎么个难受法吗？
就是早上起来会胃痛，然后想呕吐，然后再就是头会非常的疼。
哦，会胃痛，对吧？呕吐。
嗯。
呕吐。然后呢，就是头痛，
头也会痛，
头痛。
有的时候就是胸那一块会刺疼，
脑子那一块会刺痛，是吗？
不是，胸那一块会刺疼。
哦，胸啊，胸会刺痛。OK， 好，那这样吧，我待会儿呢会跟你的妈妈讲，就是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每一个月有一次有精神健康的医生在这里，廖医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然后呢，他跟我们内地的听众互动了差不多20多年，所以像你的情况呢，廖医生一听就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呢，等你妈妈跟廖医生沟通交流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也在旁边，也希望那个廖医生能够直接的知道你的情况，这样的时候呢，看看廖医生给你的诊断是怎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帮助你，因为你太年轻了，才只有13岁呀，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会为你祷告，希望这段时间你能够就是能够好好的去适应一下。首先我们会为你妈妈祷告，让你妈妈跟学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沟通，让学校能够接纳你，能够晚一点到学校。而你自己呢，也要好好的祷告，让神帮助你能够就是到学校去跟同学在一起，哪怕是半天或者是6-7个小时也可以，就是不要停止去学校，好吗？
嗯，
好，那个现在我再跟你妈妈讲两句好不好？
嗯，你好，周师母。
哎，丽子妹啊，我刚才说了，这个你的女儿讲得很具体啊，那我觉得她的情况呢，她也知道她是由不得自己的，所以
对，
我还是建议她，就是首先你一定要跟老师有一个好的沟通，接纳孩子在这短暂的时间让他先能够缓冲一下，晚一点到学校，就是不要停止他去学校， 好不好？这是第一点。
我可以跟老师沟通。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有精神健康热线，晚上7点钟你准时打电话进来，我让廖医生跟你跟你的女儿谈，好不好？
晚上
7点。
7点他还没有放学。
他没放学没回来啊？
对，7点几点钟结束？
我们是8点结束。
他8点半平常才到家。
嗯，那要不要你先跟老师沟通，然后把它录下来给孩子听一听？
也可以。
对对。
或者那天看能不能请家人提前回来。
嗯，提前对一两个小时回来，这样也可以，就是说去看看医生这样。
对，再跟前
嗯嗯，好不好？用这样个方法。
这个时间我记住了，还是打这个电话吗？
对对，还是这个空中辅导的这个热线电话。
好的。
好吗？
好的。
嗯嗯。
好的好的。
也希望你的女儿能够为自己的这个情况祷告。那我刚才也跟她说了，我们也会用祷告来托住她，好不好？
这个孩子他会祷告，但是。我也为他祷告，但是这孩子他前两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妈妈，我现在祷告，我多数都是为别人祷告。”他说他很少为自己祷告。
那你就鼓励他吧，鼓励他为自己祷告。李姊妹啊，因为
他是觉得我们祷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后面还有很多人在等电话。好，那我们就谈到这儿啦。
好，谢谢周先生。
不客气，不客气。
好的。
大地传播的喜悦，如此的世界无论多遥远，回家的心如茧。
一遍又一遍问候挂上思念，爱叮咛围绕耳边，温馨的容颜，爹娘的挂牵，爱在回家那一边。
祝福每一天，阻碍妙不可言，灯光照耀你我容颜。心在这里面，一切都如愿，万事互相效力万千。阻碍不改变，赐福临到人间，平安喜乐你我心田。我们心相连，相爱不改变，祝你快乐幸福年。
大地传播着喜悦，有真的世界无论多遥远，回家的心如茧。
一遍又一遍问候挂上思念，爱叮咛环绕耳边，温馨的容颜，爹娘的挂牵，爱在回家那一边。
祝福每一天，阻碍妙不可言，恩光照耀你我容颜。心在主里面，一切都如愿，万事不相效力万千。阻碍不改变，赐福临到人间，平安喜乐你我心田。我们心相连，相爱不改变，祝你快乐幸福年。
爱上在人间，情谊它不断线，我们一家一心一个圈。不管有多远，转个弯再见，手牵着手迎接每一天。
爱它不改变，情谊永不断线，我们一家一心一个圈。有你每一天幸福多一点，有你快乐幸福年。
这每一天 幸福会再多一点点，让爱回到原点，爱不窒息永不变。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在守望者园地当中，除了有我黄佳妍在这为大家守望祷告，当然也要找来宋山老师跟我一起来代祷了。你好啊，宋老师。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可以呢接听到薛姊妹跟李姊妹的电话，也知道他们对于家庭里面的状况呢都有很多这个需要，我们就把他们的需要交托给主，请宋老师来为他们来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你纪念薛姊妹她的需要，现在她的母亲有这个癌症，也回想以前母亲的种种的不容易，都是心里面有一定的压力还有沉重，求天父你亲自与他同在，也加给他有信心能够专注在你的里面。当他回想到父亲对母亲的伤害的时候，可能心里面有一些的苦毒，但是求天父你就帮助姊妹可以把焦点放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都清楚神你都看见，你也会审判我们每个人。求天父你释放姊妹的心，让她不被父亲的行为造成的这些苦毒捆绑着她的心，而是能够把这一切的感受都交给你，然后专注的去做现在能够做的，去帮助母亲度过人生最后的日子。姊妹她的母亲现在还没有认识你，求天父你的恩典临到她的生命，透过薛姊妹她的女儿可以认识到你这一位真正的神，也知道生命的尽头，知道死亡之后是去哪里。求天父你使用姊妹她的陪伴还有跟母亲的谈话，一步步的带领她可以把握日子去做需要做的事情，而不会有任何的后悔，也去帮助姊妹可以珍惜这些跟母亲相处的时光，求天父你的爱就临到他们的当中。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李姊妹她的需要，李姊妹她对于女儿的现在的情况也是很担心，女儿她很年轻只有13岁，但是她的精神还有身体也不是太好，我们都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她的身上，求天父你亲自与李姊妹还有她的女儿同在，特别是她的女儿当她有压力的时候都能够寻求你，她的心灵可以经历到你的眷顾，在学校能够慢慢适应。而李姊妹她也很关心女儿，求天父你就赐给她有智慧还有包容的心去接纳女儿的身体情况，就像一直以来姊妹也很实际的观察到了解到孩子在学校在家里面的情况，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可以引导女儿说出心里面的感受，而女儿在早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求天父你帮助姊妹有智慧的帮助女儿去保持一个学校的生活一个规律，也保守姊妹跟老师有好的沟通，让老师可以看到女儿的需要，可以适应上学的这个安排，也帮助两方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配合， 也为着女儿她有好的同学去感恩，求天父你就预备有好的精神科医生，让女儿可以获得全面的精神科的治疗，舒缓躯体化的病情。以上的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我们迎着春天和冬天做个交换，每一个人心心念念的期待明天。
喂，罗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还有徐老师，你好。
你好、
哦、你好啊罗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电话。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多久啊？
大概两个多月吧这样子。然后我有看可以回听，从2013年，然后一直到今年，我又看，哇，好多，还有精神类的，
嗯嗯，有、啊、
婚姻啊、教育都有，我都有听，然后听了以后很受益，就觉得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听到这个节目，就觉得、嗯、哇，真的是好感恩，感谢神，嗯、
对, 对对，
借着你们广播能够让我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然后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然后就。很受益，感谢神，真的谢谢师母、嗯、还有徐老师还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然后通过电波来喂养我们这样的人、嗯、中国各地的人，谢谢、
嗯、神在该有的时间就会让你接触到，所以这是刚好对你的帮助。我们总相信神所说的按着他的时间在成就美事嘛，所以不要可惜、嗯、现在继续的听，我相信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
其实这个精神健康这个我也回听了好多，
嗯，
刚好我周围有很多患抑郁的、
哦、
我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听了就是那个尿医生，而我就分享给他们，我说你们听吧，
对对对，
感谢神，求神让他们能够听到这个信息。
原来万里细沙也能堆砌成塔，渺小的温暖和炙如盛夏，扪心自问我是谁，渺小也可伟大。
我自从听了婚姻辅导，我跟我先生关系会更好了。以前就是他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如果没有很大的问题我是不会跟他有很多沟通互动、
嗯、
然后听了空中辅导以后，我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每天，就现在就是我做一天歇饭祷告，他做一天，然后会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不像以前不会说，以前有大事就会问他，现在就平常啊，你今天好吗？
嗯，
怎么样了？工作有什么难处吗？
是，
有不开心的吗？然后我就发现他最近在洗澡的时候总是唱歌哈，我就听到我在卧室里面，我就哎，他最近总是唱歌，好像觉得他很喜乐了。
哎呀，感恩啊，真的是
开心。
对啊，很感谢神，也就是你现在学会了主动去关心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聆听师母，你是说沟通，什么叫沟通？就是要听他讲。
嗯，
以前我是一个劲的一个劲的讲，就没有给他机会讲。
嗯，
现在我就要知道要听他讲。
能不能再让爱看清你最后一眼？希望是你常常会露出的那张笑脸。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个星期一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